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全美联播网的新闻看点，我是于明。
我是小兰。
那接下来呢，我们会带您来关注一下国际还有美国国内的一些最新消息。那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这个美中贸易战方面的最新进展。在昨天的时候，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是正式发布了一个通知，那这个通知也是正式确认了这个川普总统计划从9月1号和12月15号开始将要分批对这个3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的税率来提高5%。那么这个通知具体都有提到哪些信息呢？
是的，这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呢，他们在联邦公报中呢就表示，他们将会从9月1号起对这个3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中的部分商品征收 15% 的关税。那还有其他的部分，包括手机还有笔记本电脑，将会在12月15号加征 15% 的关税。即使美国原计划呢是对这些中国进口产品征收10%的关税，那这一部分的中国商品呢是价值超过1250亿美元。在8月23号，中美贸易战是突然的全面升级，那中共是宣布对750亿美元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的关税。川普总统呢也在上周是多次发推文做出了回应。那上周五，这个川普总统在推文上就宣布提升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税率，来回应这个中共的报复性关税行为。那另外呢，联邦公报的通知没有提啊，从这个10月1号开始，将另外的这个25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提升到30%的这个信息。目前呢，这批商品的关税税率是25%。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之前呢，他们也表示将对提升这批关税的税率要进行一个公众评议。那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言人呢，在昨天啊，周三表示将会发布一份单独的这个联邦登记公告，将会对这个2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关税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没错，那这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这个联邦公报的通知中是表示，中共最近是宣布对美国商品实施新的关税，那这也表明呢，目前美国采取的对华的行动已经是不合适了。而这个僵持不下的贸易谈判呢，中共不是去解决根本的问题，而是采取一个提高关税的行动，或者是甚至是威胁要进行额外报复的做法，来进一步坚持这个中共的一些不合理的行为、政策和做法。比如说那个报复性的关税，以及让这个国内人民币的贬值，这些都会增加对美国经济的危害。那目前在美元强劲的情况下呢，美国制造商在海外销售产品的难度也会更加大，因为他们的产品对那个外国客户来说会更加昂贵。同时呢，美国消费者也很有可能将购买更多的进口商品，这两个方面都会导致这个美国的贸易赤字加大。因此中共在这个8月5号让人民币贬值跌破了7元大关之后呢，全球是都在关注这个人民币的贬值，同时也在关注美国是否会通过这个干预美元来抵制中共让人民币贬值所带来的影响。
是的，那美国财政部部长姆努钦呢，在昨天啊8月28号他也表示，川普政府呢目前是不打算干预美元市场。那中共商务部呢在今天也是表示，中美正在讨论9月份在美国的这个面对面的新一轮会谈。姆努钦呢他是在昨天啊接受了彭博社的采访，他就表示呢，货币市场特别是美元市场是这个世界上最大最具流动性的交易市场之一，但是目前财政部呢并没有打算要进行干预，它不会在短期内推行这个削弱美元的政策。那未来呢，如果有任何的行动，它更倾向于这个与美联储和全球盟友来协调行动。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还有两位高级的政府官员呢，他们也都确认川普呢决定不干预这个货币市场。美国财政部呢是在8月5号发表了一份声明，声明中呢就表示，美国政府已经确定这个中共在操纵人民币，将中共列入了货币操纵国。
那在这个8月9号的时候，当时是有人问到川普啊，是否是计划将让这个美元来贬值。那川普当时是表示呢，他说没有这个必要，因为美国拥有的优势就是大量海外资金的涌入，同时呢，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安全的货币。川普还表示，当美国将中共列为这个货币操纵国之后，中共马上就停止了 这个让人民币的继续贬值，因此呢，中共就被标注为了这个货币操纵国。那我们也看到，除了将这个55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税率提升5%之外，川普还要求美国的企业撤离中国。那么目前呢，谷歌就正在将这个 Pixel 智能手机的生产从中国转移到越南，这也是为了在这个东南亚国家来建立一个低成本的供应链，从而支持谷歌在硬件上的发展。那随着贸易战的加剧啊，谷歌也算是这个最新的一家通过多样化的生产来躲避关税的科技公司。据这个日经亚洲评论近期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现在有50多家国际的知名公司都在将这个生产线迁出中国大陆。那目前有将近70%的公司啊，都将这个越南列为首选的目的地。其他的一些目的地包括这个柬埔寨、印度、马来西亚、墨西哥和泰国等等。那川普总统最近也是多次发推文啊，忠告这个中方最好是赶在各大企业开始撤离中国之前，能够尽快和这个美国达成一份协议。这样的话呢，说不定还能留住很多美国的企业。据目前最新的报道，贸易战的情况是已经导致了很多外企是离开了中国大陆，但是还是有一些那个犹豫不决的外企。那么针对这部分外企呢，中共在明年也将开始实行一套新的这个企业社会信用体系。那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是的，那在昨天啊，周三8月23号，欧盟商会警告说呢，明年北京将全面实施企业社会信用体系，那外国企业呢可能会面临更严厉的制裁的风险，甚至呢被列入黑名单。那中共可以通过这种制度来决定外国公司的生死。现在这个欧盟商会认为呢，在华外国企业还没有做好对应措施，从而呢呼吁要着手准备来应付了。那根据中共文件显示，中共的各个监管机构，从这个税务局到海关，从安全生产到电子商务、网络安全、保护环境，还有产品质量等等部门，他们将根据多达300项的这个规则对外国公司进行一个评级。那另外呢，根据中国欧盟商会还有德国咨询公司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北京计划明年将这些评级合并在一起做一个数据库，从这个数据库中呢就可以看出中共各个监管部门他们可以共享数据库和违反规则的公司的黑名单。这份报告中呢还提到，中共的这种做法是建立一个更加全面的非金融信用评级，目的呢也是在打击目前西方信用评级公司的主导地位。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呢他就表示，这个企业社会信用体系也就意味着中共可以决定外国企业的生死。欧洲商界呢对此是极度的关切，并且呢准备有一些应对措施。那根据中共的规定呢，如果企业被列入了这个黑名单，将会面临多家机构的联合执法，惩罚措施呢将不局限于所谓的一些罚款或者是法院判决，还包括限制发放政府许可，比如土地使用权还有投资许可，停止享受一些优惠政策，比如政府补贴和退税，还有就是限制参与政府采购项目等等。那例如被这个药品监管机构列入黑名单的外国公司呢，他们就会被金融机构拒绝融资。
嗯，那除此之外呢，这些被列入黑名单的外国企业还将会被这个公之于众，影响企业的公共形象和声誉，而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和高层管理人呢都有可能受到惩罚。另外呢，这个信用体系还将实行一个连坐的制度，也就是说外国企业的评分也会受到这个合作伙伴的信用评级的影响，比如这些外国企业可能会被中国当地的供货商的不良行为所连累，从而被降级或者是进入黑名单。因此呢，外国企业还需要警惕的选择合适的商业伙伴和供应商，并且是定期的对他们来进行一个监督。那欧盟商会还强调说啊，在上个月中共市场监管机构宣布是要制定一份严重不信任的实体清单，企业也可能因为这个危害国家安全等标准而受到一个制裁。那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他就提到，北京可以利用这项措施来惩罚那些在敏感政治问题上跟中共立场不一样的公司。他说这个信用体系可以成为中共未来的工具箱，逼迫很多外国的企业在政治上站队。
是的，那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呢，新的这个社会体信用体系对于外国公司而言，就意味着合规成本上升和不确定性的增大。在目前这个美中贸易战升级的时候呢，外界担心中共会利用所谓的这个信用体系来报复外国企业。那报道还指出，这个体系呢还将开始监视一些外国的公司，比如在海外开展一带一路的中国公司，以及跟中国公司合作的外国公司的行为。那另外呢，报道中还提到，这个体系还可以监测欧洲的公司在其他市场的行为，包括他们与中国公司的合作和业务关系。那即使这些公司它不在中国，那也有可能被监测。同时呢，监管信用评级体系的机构也是收集了大量的海量的企业数据，那极有可能就包含了涉及技术细节，还有一些员工资料资讯等等一些敏感数据。
没错，那现在欧盟商会是呼吁欧盟机构和成员国来采取行动，警惕这一体系的国际影响，并在这一问题上呢采取非常明确和强有力的立场。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条美国国内的消息。在前几天，川普总统是计划签署一项行政令来取消这个出生公民权，也叫落地国籍。那么在昨天，川普政府是表示，一些在海外出生的美国军人和这个政府雇员的子女将不再自动获得美国公民的身份。不过这个新政策将不会对出生公民权造成任何影响。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这方面的消息。
好的，这个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呢，在发布的这项政策变更中就解释说，在新的政策下呢，一些居住在美国的人按照移民和国籍法将不再自动赋予他们公民身份。那美国公民和移民局在周三晚间时发布了这个消息。可能受到政策变更影响的呢，有三类人啊。一个是呢，在美国政府部门工作或者是服务的美国公民，他们所收养的非美国公民的子女。还有一种呢，就是在美国政府部门工作或者是服务的非美国公民的子女。那另外一种呢，就是美国公民不符合定居条件的子女。根据这个政策规定呢，如果在美的军人和政府雇员是与家人一起出国的，可以为他们的子女申请美国公民身份。那川普呢是在8月21号表示，政府正在认真的权衡是否要废除这个出生公民权。也有官员表示，那这项新的政策不会对出生公民权造成影响。
是的，那这个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代理局长库奇内利他是表示，这个新政策它只影响那些在美国之外出生的和不是美国公民的小孩，它不会影响到这个出生公民权，而新政策也不会影响到那些美国政府雇员或者是在国外出生的这个军人子女的公民身份。另外呢，这个新政策将会在10月29号开始启动，而在这之前提交的那些公民申请仍然将按照自动入籍的政策来处理。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条消息。目前呢，亚马逊雨林的大火是已经持续了20多天，浓烟是笼罩在距离火灾现场1700公里的圣保罗上空。有当地居民也形容啊，当地就像这个白天变成了黑夜，而且有迹象显示，这个已经燃烧了将近一个月的亚马逊雨林大火呢，目前是还在蔓延，而这也是引发了地区的恐慌。而受影响的南美的多个国家也开始结盟来应对这个危机，我们也来关注一下。
是的，这个亚马逊雨林呢，位于南美洲，是占地550万平方公里，也是跨越了8个国家，大约有60%的雨林呢都是在巴西境内。亚马逊雨林一直是被人们认为是地球的肺啊，它可以提供世界上多达20%的氧气。那英国科学家这个安东内利呢，他就表示，亚马逊雨林它有很多的价值，它不仅是地球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来源，同时呢也是地球上最大的碳储存库。目前的这场大火可能会导致干旱增加，从而在整个亚马逊地区创造一个类似沙漠的环境。现在呢，也有专家认为，如果这个大火持续下去的话，首当其冲受影响的就是南美洲的气候。大火呢，将影响当地的教育模式，破坏生态系统的稳定，从而呢，也会影响到粮食的产量。那么在周三，巴西总统呢，他就宣布将在9月6号在哥伦比亚举办这个亚马逊区域国家会议，来共同商讨应对这个大火的方案。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呢，他计划将派出4万多名相关人员来参与灭火，智利呢也将提供4架飞机支援。 针对亚马逊雨林大火，各国领导人呢在前两天举行的G7峰会上也都承诺将提供2200万美元用于派遣灭火飞机，还有就是开展针对亚马逊雨林的其他缓解措施。另外呢，加拿大将出资1100万美元和救援水炮来帮助灭火，而英国呢也承诺将提供1000万英镑来这个帮助救援。那此外呢，美国的波音747超级灭火机呢也在玻利维亚地区呢帮助灭火。那这个飞机呢，它能装载10万公升的水和阻燃剂，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消防飞机了。
那目前呢，整个亚马逊地区一共是有9500多处起火点，而外界认为啊，毁林开荒，也就是烧毁林木，将土地转为其他用途，这是导致这些火灾发生的主要的原因。那绿色和平组织也表示，气候变化和毁林开荒也会这个加剧当地的干旱，而森林火灾会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进而导致全球气温上升。而随着温度的升高，严重的干旱会更加频繁的发生，甚至是会延长雨林的旱季。因此呢，目前的情况也是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好，那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快要到了，也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于明，
我是小兰，
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